长贞观十三年九月初一，唐三藏奉旨上西天取经，才开始了正式的西游记。唐僧奉命之后，他跟二主李世民两个人冲北磕头，拔拜结交，跟皇上结成了八兄弟。可见李世民对待佛家多么样的重视，对唐僧寄予多么厚的希望。等唐僧上路的这一天，二主李世民率何朝文武亲自送到十里长亭，难舍难离呀。李世民吩咐一声：“来呀，看御酒侍候。”是。有人把御酒端来了，唐僧双掌合十：“阿弥陀佛，陛下。”佛家最忌的就是酒，我不能贪杯。哎，李世民说：“贤弟啊，你错了，今日喝的是素酒，是朕赐予你的，你是必须得喝。”唐僧一看没办法了，就得听皇上的，把酒接过来了。李世民也高高的举起金樽，哎，一哈腰啊，用小指搓了一点土滴到酒里，然后给唐僧的酒杯里也滴了点土。唐僧不解其意，就见李世民说：“贤弟啊，希望你遍祭家乡一年土，不要他人万贯金呐。”唐僧明白，这是皇上啊，让他早去早回，心里头装着个家字，不要贪恋富贵，连家连国都不要了。唐僧口中念佛：“陛下尽管放心，此去西天取经，再难再险，我是有去无回啊！不把真经取来，我绝不见陛下。”好吧，贤弟啊，万语千言，千言万语，我不多说了，你好自珍重。来人，都准备好了吗？陛下一切齐备。都什么东西啊？骑马脚力得有，御赐唐僧一匹御马，这马是白的，锃明刷亮的毛梢，棕尾烂炸，鞍颤交环，全都是全套的。马身上驮着褥套，这褥套里边沉甸甸的，一面是水，一面是干粮，换洗的衣服，随身带的东西，还有简单用的经卷，都叫这马驮着。这是一，另外还派了两名侍者，这侍者就是仆人呢。这是在御林军中拔了又拔，选了又选，挑了又挑，剪了又剪，选拔出来的壮汉。一个姓李，一个姓张，这两个人都是身强体壮，会两下五把抄。唐王李世民告诉了：“你们这一路之上负责照顾我贤弟，有什么苦活你们去干，有什么为难招宅之事，你们去挡着，事成之后必有重赏。”两个人千恩万谢。另外呢，还给准备的通关文牒，又叫官凭录引。因为这一去啊，据说十万八千里啊，路途遥远，过好几十个国家，你好几个大生人来了，人家让你进国界吗？怎么办呢？有通关文牒。唐史啊，大唐朝非常兴盛，西域各国跟大唐通商的国家占绝大多数，有那么三两个国家不太睦，但是也没有兵戎相见的时候。有这通关文牒，这就是通行证。因此唐僧接过来好生保管，又带了足够的银两。咱这么说吧， 谈了许多时，唐僧看了看，陛下，时候不早了，我要告辞了，陛下珍重，咱们回来再见吧。贤弟啊，你估计你这一走得什么时候能回来？哎，很难说，多则五载，少则三年啊，我觉着就能回来了。好吧，我盼望你的佳音，我还在这儿给贤弟接风洗尘，一路珍重吧。就这样，哥俩分手了。李世民带着何朝文武返回京城，暂且不提。但说唐僧飞身上了马，两名侍从的人一前一后保护着，齐声赶奔西天。名叫西天，就是往西走。按现在的理解呢，西边是哪儿？就是印度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呐。唐僧这一上路，一路之上饥餐渴饮，小行夜住，天刚亮就起身，日头落了找个地方就住下。那么一开始没离开大唐朝的国界，食宿都方便，越走越困难，是越走越困难。这天就来到法云寺，唐僧是见庙就拜庙，见佛就烧香。法云寺挨着边界，是一座挺大挺大的寺院，有好几百个和尚。听说唐僧来了，老方丈叫上房长老是列队迎接，手中都拿着法器，身披着袈裟，像迎接钦差似的，把唐僧接进庙中。到了禅堂，分宾主落座，上房长老尽地主之情，又殷勤招待的是无微不至。那么吃完了素斋之后，上房长老就问了圣僧啊，您真要赶奔西天啊？正是，小僧奉旨去取经。哎呀，圣僧啊，我说这话您别介意啊，我是有什么说什么。我听说此番赶奔灵山，万水千山呐、啊，那不是三日两早晨就能到的，而且这一路之上，还要路过瀚海，还要路过无人区，还要路过蛮荒之地，高山峻岭，十分险恶，有的地方狼虫虎豹多如牛毛啊，圣僧。可不是太好走的，小僧明白。哎呀，你我都是出家之人，佛门弟子，圣僧能听我一句话吗？我看此番去，能进则进，不能进则退呀、啊。哎，我们问心无愧，这经很难取回呀、啊。唐僧是笑而不答。什么监寺啊，其他的和尚也来了，问候长短，也提了一大堆困难，唐僧全不解释，但是这颗心一点都没动摇。咱们要学唐僧学什么？就是他坚定的信念，百折不挠，这堪称是个楷模呀。那么大家谈完了为止吧，人家不听拉倒。到了第二天，唐僧啊吃完了早饭，拜了佛之后，这才跟上房长老众僧告别，众僧欢送，洒泪而别。唐僧领人急去西行，一日两，两日三，这天再往前走，走到昆州地界，这儿没有庙，但是呢昆州的文武官也列队迎接，盛情款待，在昆州住了一晚上。第二天早早的，唐僧赶路，可离开昆州再往前走，就到了河州卫界。到了河州卫界，离着国境这边可就不远了。 走出多远去看不着一个人，走出多长时间去看不着一个村落，什么打水啊吃东西是比较困难的。到了河州卫界再往前走，荒无人烟呢。那俩侍从就紧皱眉头，圣僧，我是怎么连个人家都没有？不必多说，继续赶路。哎，是是是是。他们默默无言，往前又走了三天两日，没吃的怎么办？把干粮拿出来吃，找河沟打水，把草料拿出来喂马。一共走出五天了，一个人都没看着。这天呢，也是贪赶路程，唐僧也着急，恨不能找个村落能碰着人问问道，这么瞎走怎么能行？这就叫慌不择路。往往人在这种情况下还容易迷路呢，钻进大山说什么也出不来了。这俩侍从也说，这什么地儿？哎呦，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啊！再看那蒿草长得都一房多高，脚底是坑坑洼洼，人也难走，马也难行。好不容易翻过一架大山去，刚一下山坡，就听对面刮起了一阵妖风。哇，唐僧骑的那匹马前蹄就离了地了，小丽，唐僧赶紧从马上跳起来，两个侍从把马也牵住了，先别走，先别走，咱看这什么地方。哎，这会儿风怎么这么大？一言未尽，就听见对面嗷嗷直喊，别让他们走了，有生人气，把他们都逮住。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。啊，仨人一愣，两个侍从赶紧一伸手把枪棒拽出来，一个拖枪一个轮棒保卫唐僧。那能保得住吗？人家人多势众啊，四五十号过来呼啦朝给围住了，三下五圈把这姓张的姓李的刀枪打落是绳捆上绑，把唐僧薅过来摁在地上，拿绳也给捆上了，连人带马带东西都叫人给裸了去了。哎呀，唐僧啊，紧锁双眉啊，看这些人的五官还看不清，因为天呢还没怎么亮，心里头当当当当当当就跳成一个了。往前走着走着进了一座山洞，哎，这里边有光亮，就见光华闪闪，皮鼻子一闻一股腥臊的气味，什么地儿不清楚，怎么这么大个洞啊？高的地方能有十几丈，矮的地方比城门也高，再往深处走里边地方更大了，好像一座大厅堂，四外都点着猪油灯和火瓦，正中央高台之上坐定个山大王。就见这山大王长得是虎背熊腰，这回唐僧可看准了，因为有灯光，不看则可，唐僧一看吓得是魂飞魄散，心说这是人吗？怎么长得这么凶恶呀？就见这个山王头似麦斗，眼似钢铃，大宽鼻子，大嘴叉，獠牙是里出外进，鸭耳的毫毛凝劲往上长着，身穿绛紫色的袍服，是肚大腰圆，两只大脚就好像两个旱船差不多少，腰里挎着巨大一把腰刀，在上面端坐，两旁站的侍从啊，一个人模样的也没有，一个个是变脸红发，呲牙咧嘴，嗷嗷直叫。唐僧一见的魂都吓飞了，哎呦我的妈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！ 光念佛了，把眼紧闭，一句话也不敢说。那俩侍从啊，你别看年轻力壮，没见过这个场面，一看呢也对了，腿肚子转筋，浑身上下是抖作一团呢。你说坏了，这都不是人，这都是妖怪。闹了半天，这世界上真有妖怪啊！落到他们的手里，能好得了吗？哎呦，叫天偏不应，叫地必不语哟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他们暗自叫苦。单说这些小妖，来到大王近前，躬身施礼：“大王，抓住仨活的，还有一匹马，你看怎么样？”哈哈哈哈哈！嗯，不错不错，这都是天上掉下来。知道这两天我吃素，心里头发闷，给我送点解馋的东西，该着我开开荤腥。来呀，把他们仨给我绑在石桩之上。哎。头一个是姓张的，第二个是姓李的，唐僧在第三个，绑到石桩子上。就听这当头的说话：“快快快，给我准备，我有点等不及了，把锅给我支好，一会儿把肉给我剔下来，先给我煮几块，我尝尝。”“明白明白。”这就支锅点火，往里倒水。唐僧听什么？是活人呐，这肯定是妖怪了。哎呀，心说话：“王兄啊，我对不起您呐，我不但没取了经，我在半道上把命全搭上了，这也是时也运也命也，君子不跟命争，我也无能为力了。”眼看那水就要烧开了，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这山洞还真就来客人了。就听见洞外有脚步声音，有那小妖高声喊喝：“客人到，客人到，山君大老爷、处世大老爷到了。”唐僧一听，什么山君大老爷？山君大老爷是谁？抖精神把眼睁开观看，就见人影一晃走进俩人，这个怎么长起来的？都比一般的人能高着两头啊，都跟半截的黑塔相似。这个叫山君，长得是膀阔三挺，肚大腰憨，走起路来哈巴哈巴，踩在那地上咕咚咕咚直响啊，小眼睛大脸蛋子，再看胡须跟脸上的头发都连成棕了。这要是平常见着，唐僧顿时就得吓死。就见这位身穿着绿袍，倒背着两只手，咧着嘴，那牙支出于唇外，后边跟的也是个大胖子，长得是相短波粗，穿着红袍从外边进来。本山洞这大王赶紧站起来了：“哎呦，二位少见少见，哪阵香风把二位老兄给刮来了？哈哈哈哈！哎，我们提鼻子一闻呢，知道你这有好事儿。哎，是不是这几天你净吃素了？哎，不假不假，我们也不例外，也净吃素了。今天到你这儿来解解馋。”“怎么，你拒绝吗？”“啊，不不不，欢迎欢迎，咱们一块开开斋。二位请坐请坐。”听得出他们仨还是好朋友，到了高台上居坐。本山的这位大王还说呢：“看着没，锅刚烧开，现在要动手，你们二位来的正是时候，请稍后片刻。”“嗯，来人呐，这仨先别都造了，留着一个，饿的时候再补充，先收拾俩，就把这第一号的、第二号的，把他俩先收拾了。”“哎，是。” 奔这姓张的姓李的来了。哎呦，到了近前不容分说，在石桩子上把他俩解下来，扒掉衣服，薅着脖子到了锅前呢。唐僧看得真儿切人，就见其中一个小妖把掌中鬼陀刀高高举起，往下一落，咕噜咕噜，两颗脑袋滚到锅里头了。紧跟着又把两个人开一膛摘心卸掉四肢，嘣嘣嘣嘣，像下饺子一样扔到锅里了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锅开着往上直翻花，一股腥味直刺鼻孔。唐僧赶紧把眼闭上了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哎呀，这二位跟着我不少日子了，落了这样一个下场，惨不忍睹，造孽造孽造孽。那下一步就轮到我头上了，我跟他们是一样的结果啊。看来我前生是造了孽了，这是报应，简直不敢想。时间不大，煮好了，半生不熟的时候拿钩子打捞出来，每人一份，他分好了。来这俩客人，一个客人分一个脑袋瓜子，另外呢还有一挂下水。本山这大蟒吃的是两条大腿，把胳膊都不吃了，然后赏给小妖。再看洞里洞外，这些小妖是狼吞虎咽，吃的这个香劲儿甭提了，咬的那骨头都嘎巴嘎巴直响，边吃边笑，边吃边贪呢。就见来这俩客人当中有一个从台上下来，来到唐僧近前，掐下唐僧的肉。我说老兄啊，这位这肉挺嫩丑啊，我看明儿个咱消化不得灵的时候再吃它，行啊行啊，数它嫩丑，先把它留着，哎，等咱们现在吃完了再说。哈哈哈哈，好香啊好香啊。然后把唐僧压到另外一个山洞里了。唐僧跟做了一场噩梦相似啊，马落到哪儿了不知道，所带的东西落到哪儿了不知道，肯定都在对方的手里头。那两个人又不在了，明天我也保不住命了。想到这儿昏昏沉沉，哎，睡着了，可能吓过分了。就这样正在昏睡之时，他就听见耳边响起了风声，有人呼唤唐僧，睁眼，唐僧睁眼。